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佛印禅师与苏东坡。八风不动作金莲，一屁即被打过江。东坡击师如牛屎，小妹笑他输佛印。在佛门中讲忍，常提到八风不动，哪八种风呢？就是嗔、讥、苦、乐、利、衰、毁、欲。说到八风不动，有个小趣事，这就要讲到在宋朝的时候，苏东坡同佛印禅师之间的一则故事。苏东坡住在江苏镇江，镇江之东有个焦山，那是孤置在长江中的一个小岛，佛印禅师就住在焦山的焦山寺。佛印禅师同苏东坡是方外之交，性情相投，常时吟诗作对。苏东坡是当朝的大学士，对佛学也懂，不过他把佛经当学问在研究。有一天，苏东坡做了一首赞佛的偈，就是起手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他很是得意自己的作品，马上就差家里的佣人把这偈子送去给佛印禅师看，希望禅师能赞叹赞叹他这首好偈。佣人过江到了焦山寺，就把这首偈呈给佛印禅师。我的主人要我把这首偈送过来给禅师您看看。禅师拿过来看看这四句偈，就在这偈上批了两个字。这个佣人接过来就马上回去了。苏东坡叫人送偈子过去，就等着佛印禅师给他赞叹的回话。好不容易等到佣人回来了，就迫不及待地问他，禅师有没有讲什么话呀？他没说什么，只是在偈子上批了两个字，您自己看一看吧。他批了两个什么字呢？放屁，就是取笑他的意思。苏大学士一看，哇，那真是无名火往头上冲，暴跳如雷，这个佛印太无理了，我这偈子写得天衣无缝，一个字都改不得，怎么他还这样骂人呢？马上就要过江找佛印禅师理论。佛印禅师知道苏东坡会来，就写了个字条贴在门上，门一关还是继续参他的禅。这个苏东坡冒着火跑过了江，一到焦山寺就直接到佛印禅师的禅房去，正举手要拍禅房的门，看看门上有两句话。什么话呢？就是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。他一看就明白了，禅师的意思是，你好狂啊，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八风吹不动的境界，我倒要看看你动不动，一个屁就把你打过江来了。他看到这两句话感到很惭愧。这首偈是很好的，现在我们佛家有好多人都是用这四句偈来赞佛，起手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这是赞佛；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，也是赞佛。其实作者真正的用意是，我前两句是赞佛，后两句表示我苏东坡已经到了这个境界，几乎可以同佛相比了，真是狂妄啊。这位大学士学识是有，但只是研究佛学而没有羞耻，所以一点功夫都没有，被禅师批了放屁两个字就跑过江来了。还有一次，苏东坡看到佛印禅师在参禅，也学禅师盘腿子打坐，他就问禅师，禅师，你看看我像个什么样子啊？禅师说， 我看你就像一尊佛坐在那里。禅师也随口问他，那你看我像个什么样子？苏东坡怎么说呢？他又是要挖苦讨便宜。我看你啊，就像一堆牛屎。哇，这个时候苏东坡得意了，他想，平时什么事情都被你佛印占了上风，我今天啊，可算出了一口气。这事儿在他认为好得意，跑回家就告诉他妹妹。这位苏小妹有正知正见，她一听就说，哦，哥哥，你输了。苏东坡说，我怎么又输了？禅师他看你是个佛，他心中有佛吗？佛多么的尊贵，多么清净庄严啊。你看人家是一堆牛屎，你心里也是污浊邋遢的，实在是你输了。以上虽是趣话，也有一点意义在里头。心里要常存佛知佛见，不要轻视人家。好像佛印禅师把苏东坡看成是佛，那他是多么的尊贵。苏东坡就这么轻贱下劣，把人家看成牛屎堆。所以不要说俏皮话讨人便宜，这是假聪明真糊涂啊。你看这位大学士，连他妹妹的知见都比不上，还要同禅师来斗智斗巧，那不是白白空费了精神吗？照讲，遇到这位禅师，应该跟他好好的学参禅，研究佛学，依佛经好好的来修持嘛。如果看佛经只是当个说话的题材，写文章的资料，这样研究佛经有什么用呢？就像明朝莲池大师时代，有个曹鲁川居士，他是研究华严的。莲池大师是弘扬净土的，他研究华严就轻视净土，同莲池大师来往了两三封信在辩驳，到最后莲池大师就回了一封信骂他，你这个在家学佛的人，五戒不守，酒肉穿肠，怀中抱子，腿上坐妻，像这样子来研究佛经，还找出家人谈佛法，简直是魔啊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守住灵言古道风，择善固执守道风，不做赶马鱼父子。古来有位出家的大德，心慕某一个道场的道风，他特别前去参访，要拜访那个道场的大和尚。到了那间寺里，刚好大和尚不在家，晚上才能回来。他随处去看了看，就要回去。陪他同去的人说，大和尚晚上才回来，你怎么现在就要走了呢？我已经见到大和尚了。大和尚还没回来吗？你怎么见到了？看到这里的注重建筑及内在的设备，这些都是代表大和尚的，哪里还要见到大和尚呢？明眼人就是这样有智慧，所以山上的每个人都要随时注意，不要以为你披袈裟现僧像才是代表灵岩山寺，你来到灵岩山寺就是山上的一份子，外面的人来看到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代表灵岩山寺，人家来看看这里的环境，看看这里的人，他看一眼就知道一切了，不需要再找你什么住持大和尚的。一般人怕规矩严，我们不能够因为人家怕而乱改常住上本有的规则道风，还是要坚持保持古丛林的道风规矩。讲方便，当然佛陀有无量的方便，但有些地方要择善固执，人家批评我们就随着人家批评而改吗？这就好像古人有一个譬喻，正好说给诸位听听。 从前有父子两人赶一匹小马进城，走在路上，大家看了就说，这两个父子真是傻瓜，让马走着都不骑呀。做爸爸的听到了，自己就跳到马背上坐。走到一个地方，街上的人又批评，你看这个做爸爸的没有慈悲心，自己骑在马上就叫小孩子走路。咦，有道理。做爸爸的赶快从马上下来，叫他儿子坐了上去。走走走，人家一看，那小孩子不懂得孝顺，应该让爸爸骑马才对，怎么自己上去坐了？这一听，爸爸又叫儿子快点下来。不骑马人家在批评，爸爸骑人家也批评，儿子骑也批评，那到底怎么办呢？干脆父子两个人就同时坐上去。人家又说，哇，这父子俩这么残忍啊，都不顾那匹小马的死活，一个人坐就好了嘛。两个人想了一下，说，那我们把马顶在头上走，这样就没有人再批评了吧。如果他们真的把马顶着走，人家一定会讥笑，糊涂蛋，怎么有马不骑还顶着马呢？你们看，你们要是没有主张，听人家这么讲那么讲，听到最后啊，就会像这对父子赶马一样。自己要有主张，人家讲的对，有道理，我们应该要改革，从善如流。讲的不对，那么就要择善固执，不能随着人家的话而转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乞丐范旦，身卧清辉头盖瓢，上念他人苦煎熬。古时候有一个人，名叫范旦，他非常的穷，穷到做乞丐，向人家讨点饭，讨点钱来维持生活，那真是非常非常的苦。宝岛的气候当然好，可说不冷不热，冷也冷不了多少，热也热不了多少。在大陆北方的冬天啊，北风吹到脸上就像刀割一样，那种风真令人受不了，把你一吹，皮就破了，手就裂了。下大雪的时候，一夜之间都会积个三四寸、四五寸深，连门都被雪封起来了。那种冷，没厚衣服穿就把你冻死，就是有厚衣服穿，你在外面跑，那风吹也能把你冻死。在大陆，冻死人不是新闻，热死人也不是新闻，寒暑温差真的是非常大。在那样寒冷的天气，这个范旦贫穷的身无立锥之地，就随便在一个破窑里住。什么是破窑呢？就是烧砖烧瓦的烂棚子，上面有一个盖儿，四围没有遮风的墙哦，就是有风也把它吹跑了，旧了烂了嘛。范旦实在是穷，没有厚衣服穿，也没有帽子戴，冷得受不了了，就藏到稻草灰里去，以稻草灰当衣服，很暖和的。头上没有帽子，就用瓢盖住头来御寒。他用几句话来形容，第一句就是身卧清辉头盖瓢，下一句就是老天降下白鹅毛，白鹅毛指下雪，天上的雪降下来，好像白鹅毛从空中飘下来一样。我在此处倒还好，还有穷人怎么熬？他在灰堆里头，自己没得吃没得穿，还想到比他贫穷的老少，别人家的老父老母甚至儿女们都没有衣服穿，也没有茶饭来止饥。你看，这样一个贫穷到无立锥之地的人，他自己苦，还倒念着人家之苦，还能忧心别人。不过他的念苦 当然知道人家有苦，但有什么办法来解救呢？光是知苦不解苦不行哦。现在我引证这个故事，就是要告诉诸位，大家乘着前生的善根福德，才有今生这样的圣缘，坐在这个庄严的殿堂内，有慈悲的佛菩萨，有这么多的师父莲友陪着你们念佛。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苦海里，你想找佛国，哪里有佛国呢？这里不就是佛国吗？你还感觉到不满足吗？大家仔细想一想，你就会觉得在这里实在太好了。但是只有我们几个人好不行哦，来参加佛期的莲友，连我们山上的住众充其量也不过500人上下。佛法是普度众生的，不是只度我们几百个人而已。我们自己受度，还要有心度人，这叫做发菩提心。如果你不发菩提心，就算念佛也是用凡情来念，那样就念得不得力。所谓忘失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业。你发菩提心念佛，功德等同法界，这有什么业障不消的？有什么福慧不圆满的？那样每一念都在向佛道迈进哦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：涂粪疗伤。愚者鞭身涂马粪，莫犯戒规再忏悔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佛法里犯了戒要忏悔，所谓有罪当忏悔，忏悔即安乐。犯戒犯规矩再来求忏悔，那是不得已的。你千万不可以这样想，犯了规矩没事儿，我跪一下斋堂就好了。有这种观念，那就大错而特错了。犯了戒再来忏悔，这在经上有个比喻。乡下有个老者，清晨出门时看到马从这条路上经过，马是畜生嘛，他就是随地大便，马经过哪条路，哪个路就有大粪。这老者看到一个采药的人把马粪拾起来，就问他，你拾这个马粪做什么？是不是拿去肥田呀？采药人回答，不是，这是一种药。老者又问，什么药呢？采药的人说，人要是跌断了骨，打架打破了皮，伤了骨肉，这个马粪朝上一敷就会好。老者一听，哦，原来马粪还这么好啊。他非常欢喜，也在路上拾了一点马粪回去，回到家就叫佣人拿个鞭子在他脊背上鞭打。佣人问，老爷啊，为什么要我来打你呢？我叫你打你就打，叫你鞭你就鞭，不听话就滚蛋。佣人没办法，只好拿鞭子打老爷。他又说，一定要用力打，要打到脊背流血，皮也塌了才可以。打过了他怎么讲呢？啊，我那个小袋子里有马粪，拿出来帮我敷上。你们都是聪明的人，破了皮流了血，马粪一敷就好了，那是不慎跌倒了，或为了什么事情打架受了伤，那才用药。无故的特意要把皮打破再来敷那个药，你看蠢到哪里去了。这就是讲佛陀的戒律你不能够犯，犯了你再来忏悔，这只是补过。好像一个人说，今天我可以借债，明天我有钱了再还嘛。借债总是不要借为好，而且你借债是做什么用呢？如果是经营事业，这个债还是可以借，如果只是为了吃喝嫖赌也来借债，你又还不上，你这个债上有债， 那你这一生怎么能够起家？人穷就是欠债在穷，不欠债，任你怎样的穷，都还是平平安安的。而且，犯戒也不是那么容易忏悔的，犯根本戒没有忏悔的余地，犯了其他的重戒，忏悔还是要忏到见光见花才灭罪。当然，人非圣贤，犯了小小的戒，小过总是难免，知心忏悔就能灭罪。还有大陆丛林的规则，不是犯小过就没关系，三次小过就记你一次大过，三次大过就签单，签单就是叫你滚蛋。虽然常住上千百人，什么人都能住，但你就不能住，因为你常犯过。说到规矩，让我想起虚云老和尚的一个大弟子，广东的李汉魂将军。他说，不但佛家讲慈，带兵也要慈，带兵如带子嘛，但你的心也决定要狠，你心不狠，规则不严，那个兵你怎么带？所以规则决定要严，众人之下规则不得不严厉，要严厉人才能够发道心。如果不严厉，一没了规矩，这个丛林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丛林的古规矩就好像戒律一样，都是对治人习气的方法，大家一定要遵守奉行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住茅棚的老修行，不动嗔心30年，文殊考倒老修行。毕竟我们还是贪嗔痴的凡夫，修行还是要寂静来磨练心。现在你想讨到哪个地方不见人，就算是你离了静，贪嗔不生，那只是搬石头压草，石头一拿掉怎么样呢？草还是不生。等你一见人，贪嗔之心还是生。这里我讲个小故事给诸位听。有位老修行，虽然修行很久了，烦恼还是那么重。这个老修行性情怪得很，火气非常旺盛，动不动就发无明。你碰到他，固然他会发无明，你没碰他，甚至只是望望他，他一样发火。他同人在一起住，总是不愉快。他想，哎，同大众在一起，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，真是不得安宁啊。不如我一个人到山上住茅棚，各修各的。他就独自上山去了。一个人嘛，当然不会讲闲话，住得蛮好的。一住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哇，住山住了30年，你看这修行人很了得啊。有一天他想，现在我完全没有嗔心了，30年都没有动过嗔念，我已经证道了。这么一想，自己就骄傲起来了。文殊菩萨刚好从空中经过，知道他有这个念头。这个老修行啊，说他已经没有嗔心了，那我倒要下去试试看。菩萨就变了个小挂单僧来到他住的茅棚。挂单僧敲敲门说，我想要在你这地方挂一单。老修行，好好好，欢迎你挂单。这挂单僧将行李一放下，就喊道，快打点水给我洗脚，好像呼唤奴婢的样子。老修行笑笑说，好好好，我帮你打水。脚洗好了，快泡点茶。好好好，我来泡茶。可是老修行住在这里从来没喝过茶，没有茶叶，他就弄了壶水给挂单僧喝。你怎么拿水给我喝？我要喝茶，不要喝水。 顺手就把那壶水甩掉。老修行只好下山买茶叶，冲茶给他喝。茶冲好了，可是太烫了。你怎么冲得这么烫啊？等到茶凉了，又嫌太凉。总而言之，搞得老修行忍不住，终于暴躁起来。你这人也太无理了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。咦，你不是说没有嗔心了吗？怎么又这样啦？文殊菩萨看他这么一发火，就凌空而去了。菩萨骑的那只狮子本来也化成小狗，老修行煮饭给他吃，他就怎么样都不如意。文殊菩萨骑那只狗飞上天，狗化回狮子之身，这时他才知道，原来是文殊菩萨示现啊。文殊菩萨来同他这样无理取闹，这个老修行在30年前也是这个样子，无理的同人家取闹，脾气就是那么大。现在菩萨就这样示现来度化他。一个人不见净时不贪不嗔，一见净就有贪有嗔了。嗔心是火，贪欲是水，水火相交加，多么苦恼啊！还有无名的风哦。诸位，你想清凉吗？老实念佛求生西方吧，生西方极乐国才是究竟。我们憎爱烦恼还没断，在这世界难免会犯戒，那怎么办呢？一定要住清净道场，要有良师益友，这样才可以保住即使我们想犯戒也没有地方可犯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普陀山传奇。圆通宝殿容千钧，梵音洞里见观音。最近有个特殊的因缘，我要到大陆普陀山一趟。说到普陀山的境界，的确不可思议，菩萨的境界嘛。普陀山上有三大丛林，前寺普济寺，后寺法雨寺，还有佛顶山的慧济寺。说到前寺，那大殿之大怎样形容呢？看起来大概1000人就装满了，可是你进去2-3千人照样可以容纳，里头还是松松的，所以前寺的大殿叫圆通宝殿。民国初年，大陆北方的张作霖将军，他听说这个大殿不管多少人都能装得下，根本不相信，认为天下哪有这种怪诞的事，就带领军队3000多人要去普陀山见识见识。他把全部士兵带到这个宝殿里，结果里面真的能容纳。后寺的大殿叫九龙殿，就是在大殿正中顶上雕刻了9条金龙盘绕在上面，据说明太祖曾经在这里登基。大陆丛林都要受了比丘戒才能够挂单，佛顶山的慧济寺沙弥就可以挂单，那又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那是沙弥化缘来建设的，就念这一点情。还有最有名的梵音洞，那是人人到普陀山一定要去的。梵音洞就在一整个石头的岛上，底下就是大海，海浪轰轰，那个浪啊就这样昼夜不停地轰。石头上有个洞，好像门一样，你就是对着里头望，只要至诚心礼拜，个人看到的境界都是不同，那确乎是个圣境。大概10个人中总有8-9个能看得到，也有1-2个看不到。有善根的人当然看到的善境界不同，有恶业障的人看到的恶境界也不同。你以为观世音菩萨真是这样？你是个恶人，我就不见你，你是善人，我才来见你。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哪有这些分别心啊？你自己有恶业障，自然看不到，恶业障蔽了吗？你善根深厚，就能看到观世音菩萨。要是大家都看到一样的观世音菩萨，那也就不稀奇。但个人看到的观世音菩萨都不同，有金色、黄色、五彩色的，你业障重就看到黑色的，黑色有光的那还好，如果黑色连光都没有，那你真是恶业障深重。当然也有完全看不到的，那就要生大惭愧，继续礼拜，最后也能见到菩萨。以前我有个同学去朝普陀山，就是见不到观世音菩萨，他生了大惭愧，就发愿说，我看不到观世音菩萨就不下山，一定要拜到看见观世音菩萨，我才离开普陀山。他在前寺挂了单，每一天都到梵音洞去拜观世音菩萨。从前寺到梵音洞都有十几里，他一连去了十八天，到第十八天才见到菩萨。我二十六七岁的时候，第一次特意为了朝普陀山而去，我在梵音洞内就见到了观世音菩萨，那时候看到的是五彩色的。这次啊，我要见金色身，诸位在这里用功，我在那里见到观世音菩萨，我要向菩萨禀白，我们灵岩山寺有好多莲友正在称念您老人家的圣号，希望您老人家到了时候同阿弥陀佛来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事儿啊，我讲给诸位听，你们也可以发发心去朝普陀山，到梵音洞拜见观世音菩萨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金忏佛事，乘坐佛事弘扬佛法，家留陀仪家庭普照。我们灵岩山寺要造就住持佛法、续佛慧命的干部人才，都要从诵经、背经下手，将来在大庭广众下用语体文将经文说出来，不把你们造就成有用之才，将来还不是同有些出家人一样，经念熟了就去赶金忏、打当科、找鬼、找死人拿钱去。出家学佛到了那个样子，简直是佛法的罪人，那样佛法就倒霉了，不没落才怪。佛法是渡人的，当然也要渡死人，但你不要渡死人而忘记了渡活人，忘记了渡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。照说金忏佛事应该是很好的，怎么一般人都认为败坏佛法呢？哦，这就看什么人做了。所谓正人做邪法，邪法也变正，邪人做正法，正法也变邪，人是最重要的。我在香港的时候，喜尘法师和几位法师初到那里，刚开始无用武之地，慢慢久住下来，佛法也就弘扬开了。怎么样弘扬开来呢？就是帮死人念经，帮人家念经就感化了人家。一般来讲，念死人经都是被人家轻视的，但是他们一场佛事做下来，亡者家属都皈依了，他们就是既做金忏佛事的方便，趁机向人家说法，说三皈五戒、三苦八苦。人在祸难的时候，你能应时机化导，就事半功倍。佛法种种方便嘛，种种因缘度种种不同的众生，然后他们就改良，不只是念死人经，还念活人经。人家生小孩、结婚，这是喜事儿嘛，都是代为诵经祈福助导。本当金忏佛事在佛法中是最不好的，但是 到了他们手上就把佛法振兴起来了。我还想到我们家乡的一位师伯，那位老人家也是很了不起，他专门放焰口，斋主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在他头顶上，就这样信了观世音菩萨。师伯说，他只要朝焰口台上一坐，一坐观想，身心都定下来。他说那个斋主见到观世音菩萨，大概就是他唱准提咒观想观世音菩萨的时候。你想想，斋主亲眼看到老师父头顶上有观世音菩萨，不要说法就把他一家化度了。那位斋主在当地还是个说话有分量，能够帮人家排解困难的人。做金忏佛事，只要诚心就能感动人，唯有这个样子，佛法才能普遍地进到人家家里去，并不是要到国父纪念馆开大座才是说法，那个因缘好少好少的。有因缘个别的到人家家里普照说法，更是能化度人。弥陀经上十六尊者中有位迦留陀夷，他就是一个人到你家，同你家里的人谈谈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他就单独的为你说法。在佛陀的弟子中，他是教化第一。他这个教化并不是登大座，就是你家跑，他家跑，看看哪里需要他，就个别来教化。这方法我在海外也用过，我到了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，真是跑完这家跑那家。你说真理，开发人的本性，佛性人人都有，哪里化度不了人呢？度不了人是方法错了，方法要是对，哪件事不成呢？法法都是一种方便，种种因缘度众生嘛。不过却乎要诚心做才能感动人。